大家节日快乐，今天是父亲节，让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在今天这个父亲节的主日，让我们赞美你，你是全能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是公义的王，你喜爱良善，按正直审判万民，你是圣洁的主，你厌恶罪恶，在你只有光明没有黑暗。天父，我们献上感恩，感谢你对我们的供应，让我们无常地享受你创造的万物，感谢你的信实，你爱我们永不改变，感谢你的怜悯，你体贴我们的软弱，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刚强起来。今天求圣灵充满这里，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把你的话存在心里，学习像你管教我们一样教养我们自己的儿女。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个月5月12号，我们刚刚过母亲节，母亲节跟基督教有关，父亲节也跟基督教有关。我们现在过的父亲节其实诞生于在教会的一次母亲节的庆祝。1909年5月份母亲节那一天，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的市民杜德夫人在教会敬拜的时候参加了母亲节的庆祝。结束以后，他就想，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一个节日来纪念父亲呢？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非常敬爱他的父亲。他母亲在他16岁的时候因为分娩第6个孩子而去世，那以后是他父亲终生没有续弦，在自己的农场中含辛茹苦的工作，把6个孩子养大。于是杜德夫人就萌发出设立父亲节的想法，然后他跟牧师分享了自己父亲的故事以及设立父亲节的建议。他希望世上的儿女们都借着这一节日纪念自己的父亲。牧师和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都很感动，大家对这一想法都很支持。然后就在1910年6月19号，在他们教会里举行了近代历史上第一个父亲节的庆祝活动。后来经过美国多位总统不同程度的支持与修改，最终在1972年由尼克松总统正式签署文件，将每一年6月份的第3个星期日定为美国的父亲节。从那以后，父亲节永久成为了美国的固定纪念日。再后来，在美国文化的影响之下，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把6月份的第3个礼拜天定为父亲节。在今天这个父亲节的主日里，我们学习一段经文，是关于按照真理教养儿女的。这段经文就是《申命记》的第6章4到9节。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读过一遍了已经，但是我们再读一遍，我们一边读一边慢慢的思考。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包括了6节经文啊，这个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40年，将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神通过他的仆人摩西进行的宣告和教导。在这6节经文之前还有3节经文是这么说的，我们也是把这3节经文读一下。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 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可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这些话是神对整个以色列民族讲的，特别是对以色列民族的家长们说的话。神不仅要他们自己谨守遵行他所有的教导，还要他们在养育儿女的时候按照真理教导他们。神希望他的话在他选民中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在当时的文化中，女人的地位是低下的。很明显，这些教导的对象不仅包括以色列的母亲，更主要的，以色列的父亲们必须承担起教养儿女的责任。他们必须按照神的真理养育儿女，这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对基督徒也是如此。这是在父亲节我们对在座的父亲们的提醒。当然，如果有人不是基督徒，按照神的教导去做，也一样蒙祝福啊。其实这些提醒呢，绝大多数对母亲也是适用的。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段经文呢，我们正道的主题是按照真理教养儿女。我们要先搞清楚几个问题：第一，教养的目的是什么？第二，教养的人选是谁？第三，教养的方法是什么？教养的目的是什么呢？第四五两节就讲了，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单单敬拜神，尊他为唯一的主，并尽力爱神，这是教养要达成的目的。那教养的人选是谁呢？换句话说，是谁去教养呢？神子民当中做父母的，特别是基督徒父母，因此教养儿女是父母的责任。我们不能把责任推给教会、推给社会、推给学校、推给幼儿园。我总能听见有人说，我孩子从小就向教会的主日学，怎么长大以后变成了这副模样呢？或者我孩子上的是最有名的学校，怎么还学了这些不良的习惯呢？这些父母没有搞明白，究竟谁才最应该为孩子的教育负责。明白了上面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谈教育的方法了。下面的内容基本都是关于父亲应该如何教养儿女的。这段经文首先告诉我们，父亲要熟悉神的话。第一，父亲要熟悉神的话啊。刚才申命记的六章六节告诉我们，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也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那什么是当行的道呢？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真理，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个心里没有真理的人，就不可能正确的教育孩子。在这个世界上，魔鬼四处游行，错谬到处泛滥。比如如今的中国文化特色之一，就是溺爱、娇惯、纵容孩子，这是世界希望我们遵循的。去年我回国，在一位亲戚家里做客，他们家七岁的大女儿什么活也不干，吃西瓜的时候，当我们把瓜切好叫她来吃，她过来一看，马上脸色就变了，返回自己的房间，说什么也不吃。后来我们才搞明白，原来他家长告诉他，你吃西瓜呀，要吃最中间的，最中间的最甜。所以每一次他们家里吃瓜，把瓜从中间一刀两段切开，他都先拿个勺把中间的部分挖出来，然后其他人才吃。就看到这种情况，我就耐心的用圣经教导他。腓立比书二章四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必须要熟悉神的话，才可能用真理来教育孩子，特别是当他们做的事情不合乎真理的时候。但是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首先要相信神的话，看重神的话，才可能读圣经、学圣经、记圣经。一个对圣经不感兴趣的人，不可能愿意记神的话。很多基督徒对圣经都不重视。 那有时候呢，更愿意顺着自己的兴趣看那些世界上流行的东西。他们对圣经的了解很肤浅，啊，有些人信主的时间比较早，觉得自己对圣经很了解了。人之所以骄傲的原因之一呢，就是无知。越喜爱神的话，越谦卑。因为当我们越学习神的话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越无知。现在呢，就刚才我们谈到很多对圣经一知半解的父母啊，都鼓励儿女花时间看其他的书而不是圣经，因为他们自己就很少看圣经，他们体会不到读经的甘甜。这样的父母很难想象出来能教育出走正路的儿女。很多基督徒都希望孩子在灵性上能够更加追求，但结果恰恰相反。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些父母自己在灵性上就不追求。就像主耶稣说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父亲要陪伴儿女。申命记六章七节，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父亲需要随时随地的教育儿女。那么毫无疑问，父亲需要经常跟孩子在一起，花时间陪伴孩子。那神这样教导做父亲的，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跟自己的门徒同吃同住同行，他不但让他们看到自己所做的，也听到自己所说的，并且教导他们，训练他们照着去做。耶稣借着各种机会传天国的福音，他一并赶鬼，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将死人救活，组织门徒们两个人一组组成宣教队出外布道。他随时随地的对门徒们进行各种教导和训练，这是属灵的父亲对孩子的陪伴。等到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们也照着他所行的去做，他们跟他们属灵的父亲一样，成为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基督。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们也照着他所行的去做，圣灵保惠师从天降下，浇灌了这群基督徒。不仅如此，他还住在一切信主的人心里，这是随时随地的陪伴。并且圣灵还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按照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神始终都在陪伴着他的儿女，神也要我们对儿女这么做。可惜的是，在今天中国的文化家庭，陪伴孩子的父亲非常少。有人统计，现在中国大陆80%的家庭里，爸爸都不照顾孩子，也因此出现了一个网络热词“丧偶式育儿”，也就是说，母亲承担了主要的养育责任，而父亲的角色是缺失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我觉得这个比例有点高。据说在现实生活中，80%的父亲忙于工作，或者认为自己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子女。而大部分在职场打拼的妈妈，回到家以后不得不承担大部分的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工作。我接触过不少从中国出来的留学生，从初中生到大学生都有，其中很多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感到孤独，没有安全感，对妈妈过度的依赖，独立生活能力差，对性别认同出现偏差，行为模式跟正常人不相符，不敢跟人打交道，自信心和自尊心都很弱。教育专家认为，这是丧偶式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很重要的一点，丧偶式婚姻里夫妻关系有很多问题，不少人经常吵架甚至分居，有的婚姻名存实亡，这对孩子的成长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不少出生于这类家庭的孩子，虽然身体长大了，但是心理上还是个儿童，甚至还是个婴儿。他们不愿意结婚，结了婚也不愿意要孩子。我信主的这些年，在教会里遇见的这种情况非常普遍。父亲对孩子的陪伴非常重要。美国耶鲁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由父亲带大的孩子，智商和情商更高，也更容易融入社会，他们的人际关系更融洽，也更具有进取精神、冒险精神。 而那些没有得到父亲足够关爱和陪伴的孩子，容易焦虑、孤单、自尊心低、自制力差，甚至还有攻击性强、叛逆等问题，这些被称为缺乏父爱综合症。这些孩子中学辍学率及成年以后犯罪率均高出普通情况两倍。另外，父亲可以带孩子更广泛地认识自然和社会，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探索精神，丰富他们的想象力，培养他们那些创新意识，启发他们旺盛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别的不说，就游戏和运动这两方面，绝大多数父亲就有母亲所无法比拟的先天优势。我儿子吃奶换尿布都愿意找妈妈，但是玩方面就喜欢找我。他现在能从3米长的滑梯下面两手抓着滑梯两边从底下走到上面去，然后告诉他别怕，爸爸在下边接着你，你试着往上走吧，他就一口气就走上去了。我儿子才2岁。当然我现在也在反省，是不是鼓励孩子冒险有点过头了，但是无论如何，父亲的确能给孩子更多的安全感。2008年汶川地震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地震以后的废墟中，有一位父亲不顾救援人员的劝阻，坚持不懈地在里面挖掘寻找自己失踪的儿子。当时救援人员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但是这位父亲的执着啊，感动了在场很多人，他们也跟着他一起来找寻他的儿子。就在越来越多的人放弃搜索的时候，忽然听到废墟下面有说话的声音，这位父亲兴奋地喊道，我的儿子，这是我儿子，他还活着。然后他继续挖，对挖出来的一个缝隙里面不断地喊话，终于他听见他儿子兴奋的声音，他说，爸爸，爸爸，你来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爸爸给了儿子求生的信心，使他能够坚持着等到最后的救援。父亲的陪伴不仅能给孩子安全感，还对他们的信仰有着母亲难以企及的影响。一项基督教统计表明，对于主日崇拜，如果父亲不参加，无论母亲的出席率有多高，每50个孩子当中只有一个会成为固定聚会的基督徒。而如果父亲固定参加主日崇拜，无论母亲是否参加，都有2/3到3/4的孩子成为固定或者不固定参加主日崇拜的人。即使父亲不固定参加主日崇拜，无论母亲的出席率有多高，都至少有1/2到3/3的孩子在成年以后仍然会参加主日崇拜。所以父亲们，我们要在信仰上追求，因为我们信仰的态度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即使你的孩子现在还不信，还不到教会里来，也不要放弃。我们反而应该更加追求，竭尽全力带领他们来亲近神。但是我们都很忙，要工作，要处理很多事儿，怎么能抽出那么多的时间陪孩子呢？教育专家们有几点建议。首先，每一天都尽力地抽出一些时间来陪伴孩子，即使时间很短。比如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吃早餐，边吃饭边聊天，谈生活，谈学习，跟他们进行思想上的交流。我们也可以下班以后陪他们玩一会儿，或者是做体育运动，或者是其他的游戏，边锻炼身体边开放思维。我们也可以在睡觉前跟他们一起阅读圣经，或者有趣的属灵读物，或者给他们讲故事，在灵性上带领他们，跟他们互动。其次，参与对孩子意义重大的事件，当面对自己人生十分重要的时刻，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自己的父母在身边陪伴自己，特别是父亲在家里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孩子们十分渴望得到父亲的肯定和鼓励。这时候父亲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参加这些活动，不能缺席，否则孩子就会觉得父亲不关心不重视自己，跟我们疏远。第三，提供高质量的陪伴。很多华人父亲对孩子所谓的陪伴质量都很低，他们人在孩子身边，心却在别的地方。 他们看着孩子，保证孩子不出什么意外，但是绝大部分时间呢，眼睛都盯着手上的电子设备看，手也不停地在上面打字或者打游戏，这样孩子就会觉得在我们的心中他们没有电子设备重要，他们会逐渐疏远我们，或者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而对电子设备产生兴趣，进而沉迷于在当中。现在手机已经成为了很多孩子的电子保姆，不少家长为了把自己从陪伴孩子的责任当中解放出来，直接给他们一个手机，太多的孩子对电子设备的依赖比对父母更加强，因为他们已经沉迷在了里面无法自拔。高质量的陪伴不是像木头一样待在孩子身边，而是用言语来关心，用亲密的动作、互动游戏等表达出来父亲的爱。咱们华人很多父亲表达感情都很含蓄，不少人也不善表达情感，所以孩子也很难感受到我们的爱。因此我们需要改变自己，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需要跟孩子一起来成长，学习向孩子表达我们内心的爱和关心。我们可以从小事做起，比如跟孩子见面的时候给他们一个拥抱啊，我太太现在每一天送孩子上幼儿园出门之前啊，是我送他，但是我太太拥抱他一下啊。平时加强沟通，多讲一些安慰和鼓励的话，也经常要倾听孩子的心声。另外呢，跟孩子多一些户外游戏也是培养亲子关系很好的方法。如果还能跟孩子定期约会吃饭，那是再好不过了。其实我也有了孩子以后呢，在不断地学习如何跟他相处，如何让他更多地感受到我的爱。这是第二点，父亲要陪伴儿女。第三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父亲要对儿女言传身教真理。前面我们讨论过，教育儿女的目的是单单的敬拜神，尊神为唯一的主，尽力爱神。这里面主要包括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与神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第二，按照圣经的话去做，这才是爱神。我们都很忙，不可能整天陪着孩子，并且当孩子越来越大，他就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越来越不听话了。我儿子才2岁就已经不顺服了，现在换尿布一个劲儿地打滚，不愿意受束缚。我们养育孩子常常力不从心，但如果我们带领他们跟神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他们就会自动听神的吩咐，变得越来越顺服。当然了，这不是顺服我们，而是顺服神。所以帮助孩子尽早的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是父亲应该做的。我们教会疫情之后重启实体崇拜是在2022年的6月19号，那一天的主日也举行了我们家的献婴礼，我们把还不到2个月的儿子献给神，求神来掌管他的人生，使用他去祝福别人。我们希望他从小就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长大以后也能一直追求灵命的成长，顺服神，爱神。那么怎么做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呢？生命记第6章啊，10节往后的这些经文让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我们在这里读一些，不全都读，我们读10到19节和25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赐为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 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便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第二十五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神对他的儿女既有丰盛的慈爱，也有不妥协的公义，这也是我们教养孩子的方法。慈爱和公义缺一不可，这是大原则。今天我讲一些主要的大原则。师母现在准备一个亲子教育的系列课程，如何教养孩子品德，将来开设那门课我们在讨论的各种细节。慈爱和公义是神两大重要的属性，也是他处理自己跟儿女最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教养儿女也要秉承这两大原则。一谈到爱，我们想到圣经哪段经文呢？有没有人就突然能想到圣经当中有哪段经文特别讲爱的呀？对，所以我们知道有一首歌叫《爱的真谛》，歌词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四到八节啊，我们一块儿把这段经文读一下。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教养儿女，忍耐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并且从他们一出生就开始了。我儿子现在两岁，开始牙牙学语了，几乎每天都能从他嘴里听到新的词儿。啊，他会说的也不断的重复使用。他现在最喜欢说的一个字儿就是大，因为他什么都想要大的。吃东的时候不断的说大，如果你给他一个大饼干，他就满意了。要是怕他吃不了或是噎着把饼干掰成小块，他马上就不高兴，开始哭闹，不断地喊，大喊大叫，有时候长达几分钟，并且不再吃任何东西。无论我们怎么哄他也不停。小小年纪就懂得用哭闹使我们屈服于他的欲望。这个时候我们或者继续哄，或者不出声忍耐，默默地在心里祷告，求神帮助他安静下来。很多牧师传道人都有不顺服的孩子，基督教世界级的大布道家葛培里的儿子葛福林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叛逆，抽烟、酗酒、飙车，并因在宵禁时间容留女同学在大学宿舍而被开除。葛福林让葛培里操了很多心，但是葛培里呢并没有用自己的方法来管束他，而是一直为他流泪祷告，终于神带领浪子回头。葛福林不但读完了大学，还接受了耶稣，后来还成为了一位热心追求的传道人。神是垂听祷告的神，在他的膀臂保护下，属他的子民一个也不会失落。因此教养孩子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件事就是祷告。我和师母就常为我们儿子祷告，我们求神赐给他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我们也求神让他从小就有一颗敬虔爱主的心，我们也求神差派天使天君护卫他晚上的睡眠，免受邪恶势力的侵袭。不仅如此，我们还教导他也参与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之前，我们把手合上，跟他说 pray hands， 然后叫他跟我们一起合上手掌低头祷告。除了祷告，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圣经的教导。 今天我们学的这段经文全是围绕神的话讲的，要把神的话记在心里，要随时随地的谈论教导神的话，要把神的话写在各处来提醒我们。所以父母和孩子都必须要掌握圣经真理，这是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从我儿子一出生，我们就用各种方法向他灌输神的话。首先，中英文的福音歌曲不断的播放，重复的播放。其次，他一岁多开始，我们就开始给他讲圣经故事，这里面都包括了大量的圣经真理。每一位基督徒父亲都应该想方设法给孩子灌输圣经真理。如果孩子能阅读，可以跟他们一起读经灵修，并且鼓励他们自己读经研经。但是除了知识的学习教导，父亲自己行为的榜样也是不可或缺的。我虽然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我一直都注意以身作则。就像我们成人主日学上课的时候，我要求别人背诵经文，我自己就先背一遍。我希望我儿子去做的，我自己也尽量去做。比如我希望培养他的自立能力，我自己也尽力勤快做事，并且我也常常带着他跟我一起来做。我炒菜的时候，我常常左手抱着他，右手拿铲子炒。我收拾垃圾的时候让他看着，然后带着他一起把垃圾扔进垃圾桶。衣服洗好烘干以后，我跟他一起把衣服叠起来分类摆好。他看在眼里，自己也学着做，现在不少事儿做得越来越好了。所以父亲必须言行一致，我们告诉孩子去做的，自己也要做。如果父亲表里不一，用圣经真理教导孩子，自己却不遵行，就很难帮助孩子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圣经当中就有这样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我想请问，圣经当中除了主耶稣以外，谁是最有智慧的人呢？保罗。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被称为智慧的王。箴言是神所默示的实用智慧的总结，里面收录的经文是所罗门为他的儿子汇编的，因此箴言对父母来说是一部非常合适的教材。尤其是父亲教给孩子这些实用的智慧，是他们成功过上荣耀神的生活所必须的。所罗门在开篇就告诫自己的儿子，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类似的忠告在箴言其他的章节也反复出现，我们都能感受到所罗门对他儿子们的那种爱和期待。这样的忠告也适用于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希望教育好孩子，我们也必须掌握圣经的智慧，并在生活当中贯彻执行，好让这些智慧法则反映在我们自己的品格当中。但是可惜的是，所罗门的教导和他的实际生活却是不相符的。他是一个言行不一的父亲。列王记上第十一章里谈到，他说所罗门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也因此敬拜很多偶像，很多其他外邦的神明，惹动神的怒气。上梁不正下梁歪，所罗门的儿子继任的国王罗伯安也拜偶像，因为他妈妈是亚门人，拜的神明是摩洛。因此所罗门死了以后，神就把以色列分裂成了两个国家，以色列的十个支派都跟罗伯安为敌。做父亲的不仅绊倒了自己的儿子，还导致国家分裂，直至灭亡。所罗门为自己的伪善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家庭是孩子最重要的课堂，孩子真理的学习并不是从父母打开圣经开始，合上圣经结束的那个时候， 他们一直在观察并且效仿我们的行为，甚至在我们还没意识到的时候。因此亲子教育既是神给我们的艰巨责任，也是他赋予我们的绝佳机会，与世界征战并荣耀神的名的机会。我们必须充分地利用这一机会，不仅为了荣耀神，也为了孩子的益处。刚才说我们教养儿女必须要秉承慈爱和公义两大原则，两者缺一不可。父亲应该向孩子彰显神的慈爱，但也必须用神的公义来教导他。神的公义常常通过律法规条体现出来，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要让孩子明白。有一本非常畅销的基督徒亲子教育书籍叫《为孩子立界限》，就详细地谈到了如何教导孩子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父亲和母亲都必须教导孩子负责任地在爱中成长。我听过一位牧师朋友分享过他管教孩子的故事。他儿子19岁，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考过了5号牌的驾照。那天晚上，这位牧师因为有事儿不在家，他儿子兴高采烈的要开爸爸的车出去兜风。他跟妈妈软磨硬泡拿到了车钥匙，就开车上路了。过了2个小时，他回来的时候不那么兴奋了，因为他停车的时候撞到了一根石头桩上，把车右边都给撞破了。牧师回来以后，他妻子和儿子告诉了他这件事儿，并且为此道歉。当天已经很晚了，牧师没说什么。第二天他开着车到修车店修好了车，花了2700多块钱。回家以后，他对儿子说，儿子，你未经我允许开车出去撞坏了车，今天我修车花了2700多块钱，这是你造成的，你需要为此负责，你需要承担修车的费用。不过这笔钱呢，你不用都付，你付2000块钱就行了。暑假马上要到了，我希望你能出去工作赚一些钱，一方面为你的新学期做准备，另一方面把这2000块钱的修车费付上。我不想给你太大的压力，只要在一年以内你能付上修车费就可以了。他儿子本来在那个暑假有很多计划，现在不得不另做安排了。尽管不情愿，他儿子还是同意了。然后这位牧师带领他的儿子一起为这件事情以及孩子的暑假安排祷告，求神带领他帮助他。孩子马上就开始为暑假的工作进行准备了，他很快申请到了一家基督教福音营地的工作，那里在夏天有很多教会的活动，虽然那里离家比较远，但是包吃包住。那个暑假过去以后，孩子回到了家，他交给了爸爸2000块钱，他兴奋地跟家人分享了自己的收获。他不但在一个暑假里就赚出了修车费，还清了债务，还参加了很多年轻人的福音聚会，在灵性上得到了很大的喂养，还交了不少朋友。他感谢爸爸对自己的管教，也感谢神把坏事变成好事，借着开车的事故让自己学到了很多有益的功课，还经历了很多祝福。作为父亲，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像个暴君，同样也没有一个父亲希望自己的孩子不从错误当中学到教训。父亲要对孩子负责，我们需要帮助他们过自律的生活，给他们适当的指导，就像神对我们一样。所以希伯来书12章11节，我们一起来读：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孩子需要爱，也需要管教，如何具体的实施呢？如何平衡爱和管教呢？智慧从神而来，也要我们与神同工，以身作则。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四点是，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父亲都要用真理教养儿女。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父亲都要用真理教养儿女。所以我们看 在《申命记》的六章四到九节，在第九节讲了这么一句话，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写在自家房屋的门框上，意思是在家庭的私人生活中要用圣经教导儿女。很多华人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不少基督徒或者自己或者请人抄写一下自己心爱的圣经金句，像格林多前书爱的真谛那一段作为家中的装饰啊，贴在那里，挂在那里，天天看，天天学。儿女们在家中长大，耳濡目染，也深受影响。写在城门上，意思是在外面公开的生活里要用圣经指导我们的行为方式。在旧约文化中，城门是人群出入的地方，也是人们做买卖、立契约、开会、审判等场所，是公众活动的地方。所以无论是私下里还是在公开的场合，父亲都要用圣经真理来教养儿女。其实主耶稣就是这么做的，他一直都在告诉门徒们，自己就是神，就是圣子，是那位旧约先知们预言要来的救主。他在拿因的城门处叫一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也在进入圣城之前安排门徒去牵了一批驴驹来，骑着他在众人的高声颂赞中从城门进入了耶路撒冷。在私下里，他也借着各种机会教导门徒们认清他的身份，特别是他在被卖的那一夜跟门徒们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耶稣还给每个人都洗脚，并告诉他们圣灵会降临为自己做见证。最终耶稣在众人面前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成就了他一切的教导。主对他的子民是这样教导的，神也要我们这样教导自己的儿女。神要我们肉身的父亲教养儿女，但是其实儿女真正的父亲是神自己。诗篇127篇第三节这么讲，我们一起来读：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也是神所给的赏赐，而这产业是属于神的，就像我们自己也是属于神的一样。神赏赐儿女给我们，也是要我们学习爱的功课，要我们体会天父的心肠。儿女长大了会离开父母，父母不过是他们暂时的管家，肩负教养的责任。我们最终应该做的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高高兴兴地向神交账。约翰三书一章四节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我们虽然是孩子的父母，但其实神是借着孩子帮助我们成长、更新、变化。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律师，虽然很多人给他传过福音，但他一直也不接受耶稣。他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在前往办公室的路上，会在街角的酒馆里喝上一杯。有个冬日的早晨，白雪压境，他从家门走出去，走了几步却听到背后有声音，回头一看，自己7岁的儿子正一步一步地踩着自己留在雪地上的脚印尽力往前走。这位父亲转过身问道，儿子你在干什么呀？孩子回答说，我在踩你的脚印。父亲将孩子送回家了，但是这个早晨他没法再到那家酒馆去了，因为他的脑海当中满是自己儿子踩着自己脚印的画面。那天上午当他工作的时候，他儿子的话一直萦绕在心间，我在踩你的脚印。午休时间到了，这位父亲跪下来接受了耶稣为自己的主，然后立志说，从今以往后，我希望我儿子踩在一直通往天堂的脚印里。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我们愿意做这样的父母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都是罪人，本不配管理你所赐的产业，但是因你不离不弃的大爱，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改变自己为你所用。求圣灵赐给我们智慧，按照真理教养儿女， 也求圣灵赐给我们力量，活出主的样式来，更求圣灵亲自做工，转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用你的慈绳爱索将我们一直拉到荣耀的天家。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